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启示录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，就是《启示录》。我今天所讲解的是继续上一次还没有讲解完的《启示录》第20章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《启示录》第20章，我要读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，《启示录》20章7到9节。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。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虽然全本启示录所谈论的是关乎末世的事，但在这一章却是记载撒旦与人对神的反抗。千禧年是对人在理想的境况之下的最后考验，当撒旦一被释放，就有很多人从基督的统治之下出来，转去跟随撒旦。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有许多人出生，那将是地球上最大的人口爆炸。那时候疾病要除去，罪的咒诅也从地上消失，所以有很优越的环境，足够的粮食来喂养众多的人口。然而人心始终没有改变，有很多人会违背神，转去跟随撒旦，这是叫人无法相信的。这个背叛是紧接着千禧年之后，可见人心是何等的可怕。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你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诡诈，我们就是无法叫我们的旧性情屈服在神之下。罗马书第8章第7节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这些在千禧年的时候活在极理想的境况里，但是他们不顺服，一有机会他们就背叛基督。那时候地上列国又在受撒旦的迷惑，起来叛乱，因为这叛乱有哥格跟马各的参与，所以很多圣经学者把他们当作是以西结书第38章和39章的哥格和马各。这完全是不可能的， 因为这里所描述的冲突在时间上、地点上和所参与的都不相符，只有名字相同而已。在以西结书第38章和39章所预言来自北方哥哥和马哥的入侵，破坏了敌基督的和约，使他在大灾难期当中施行逼迫。那从北方来的军队在人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在1000年之后，这个人类最后的背叛也被称为哥哥和马哥。我们经过了类似的情况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，把许多的国家牵连在内，造成极大的破坏。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它称为第二次，是因为牵连了众多的国家，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害。今天我们在预言着第三次世界大战。以西结书第38章跟39章的战争与哥格和马哥第一相连，而启示录的第20章第8节则与哥哥和马哥的第二相连。虽然名称一样，但却是不同的战争。这里是撒旦最后的背叛，并不因为两次事件的名称相同而表示在意思上也相同。第9节所描述的正如原子弹的爆炸一样，它的意思是指自然界的力量摧毁了哥哥和马哥第一，也照样的摧毁哥哥和马哥第二。这最后的背叛是完全突然的，这是人类最后的叛逆，剩下就只有最后的审判。下面接着我们看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的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0章，看第10节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很严肃的话，对神的儿女来说却是如释重负，因为知道这是永恒的公义的判决。圣经并没有经常谈到地狱，连天堂也很少谈到。有几点事实要举出来。首先，魔鬼今天不在地狱里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是控制这个世界的。今天神限制着他，但是在大灾难期他可以为所欲为。第二，魔鬼不是最先被扔到地狱里的，在1000年前，兽和假先知已经被扔到火湖里面了。最后，地狱被描述为硫磺的火湖。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7节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马太福音第25章41节说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马太福音第8章12节说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马太福音第13章24节又说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马可福音第9章48节说，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我认为用火来象征地狱是最恰当的，但是它也不足以描述那种的失丧与神永远隔绝的悲惨情况。地狱是一处地方，是一种状况，一处使人受苦的地方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许多人误把白色大宝座当作是一般的审判，在这里是所有失丧的人要复活受审判，所有已经得救的人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就复活了，现在这里是第二次复活。那些失丧的人复活，他们要在公义的主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公平的审判。有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对我说，牧师啊，你不必跟我谈未来的事了，我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，他会让我陈明我在地上的行为。我对他说，你说得很对，神是公平公义的，他会让你成交你的行为，但是在那个审判里没有人是得救的，因为你不能靠着你的行为得救。当你站在公义的神的大光之前，你的行为看来是那么的渺小和污秽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有一个小女孩采了几朵花送给她的祖母，实际上那几朵花已经快要枯干了，一点也不美丽。但是当那位祖母收到那几朵花的时候，她微笑地拍拍小女孩的头。到审判的时候，没有得救的人向神交代他们的行为的时候，神不会像那一位慈祥的祖母那样拍拍他们的头说，孩子你真乖。他们曾经拒绝了神，不相信神，他们要为此受审判。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被迫力的得到拯救，这是很严重很严肃的事情。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，叫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我们都需要穿上基督的义，因为没有救主，没有穿上基督的义，我们是失丧的，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。我们常常喜欢跟别人比较，我们会说，我跟隔壁的张某某差不多。但是你真正认识张某某人吗？他也许有许多隐藏起来见不得光的事是你不知道的，你也有许多你要隐藏起来的事，但是到审判的时候，这一切都要供出来，都要写明出来。主耶稣要告诉你到底你是怎样的一个人。这个白色大宝座是圣洁可畏的，天地对他的反应是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。华尔乌都在他所写的《耶稣基督的启示》这一本书里面这样的评论，他说，天地都逃避这一件事很自然的解释就是目前的天和地都被毁灭了，他们要被新天新地 所代替。这也得到第21章第一节的证实，在那里约翰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取代那已经过去的天地。那坐在宝座上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第5章22节跟26节到29节说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是将审判的事交于子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神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，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第29节的话。行善的就是那些接受了基督的人，他们复活得生，那是第一次复活。作恶的复活之后要被定罪，那就是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启示录第20章12节13节，现在我要读这两节的圣经，请你看启示录第20章12、13两节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这里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，基督有你一切的记录。你想你能够面对这个考验吗？我自己就不能，但是感谢神的恩典，圣经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那些死人是失丧的，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因为他们没有归向神，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生命。在神那里记录了我们一切的言语行为，如果你得救了，你不必在这个审判里受审，而你的行为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。那个审判是为着要得赏赐的。这是哥林的后书第5章第10节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审判失丧的人、灭亡的人、没有信靠主的人。经文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很多人因为葬身在海洋里，他们要复活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好，下面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0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20章14、15两节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个阴间并非是地狱，这阴间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信主的人死后去的地方，在那里他们可以享福，那是乐园；而另一个部分是受痛苦的地方，是失丧的人 死后要去的地方。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记载财主与拉撒路的事，那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。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乐园，在基督带着旧约圣徒一起升天的时候，已经完全空了，没有死人了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基督做了两件事，他赐恩给我们地上的人，但他也把那些死了的旧约圣徒从乐园里带出来，带他们到天上。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那些在阴间受苦的死人要交出来，所有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都是失丧没有得救的人，这些人要被扔进火湖里，那是第二次的死。主耶稣称那地方为外面的黑暗里，那是与神永远的隔绝，因为死亡的意思就是隔绝。死是人类最终的敌人，从此就不再有死亡。也没有人说在亚当里人人都死了，在这里死被拟人化了，因为它是人类的大仇敌。旧约何西阿书第13章14节说，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6节跟55节说，近末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第55节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阴间也被扔到火湖里，那些失丧的就都在火湖里，撒旦也在那里，兽和假先知也在那里。人如果不接受神，他将来就要与撒旦在一起。神造人不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地方，这地狱是给魔鬼和他的爪牙预备的，但是人拒绝神，他的最终归宿就只有在这里。第二次的死是指永远的绝对的与神隔绝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我把今天所讲过的经文再读一遍，启示录第20章7到15节。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。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经文读到这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每一位听众。假如在听众当中有人还没有信靠你，没接受你，今天求神的灵感动他们，今天就接受你为救主，免得有一天站在那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受审判，结果被扔在烧灼的硫磺火湖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愿您垂听你仆人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